王
四十周年系列的第二讲
爱的命令
爱的命令
经文是出自生命记五章一到二十二节
经文是记载在生命记五章一到二十二节
咁讲员是陈锡大牧师
讲员是陈锡大牧师
翻译是何礼强弟兄
翻译是何礼强弟兄
在讲到之前
在讲到之前
我们一起来到读一次这二十二节的经文
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二十二节的经文
用你自己熟悉的语言
用你们自己熟悉的语言
好
让我们一起
摩西将以色列众人召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啊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
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勒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面对面与你们说话那时我站在耶和华我你们中间要将耶和华的话传给你们因为你们惧怕那火
没有上山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服及职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并不以他为无罪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起安息
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奴
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棒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这些话在耶和华
在山上从火中云中幽暗中大声消语你们全会众的此外并没有天敌的话他把这话写在两块石板上交给我留
请陈牧师
请陈牧师和李强弟兄
我可不可以请那个音响的弟兄把声音稍微提高一点我这个麦克稍微提高一点点哎，好好谢谢好好让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神
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神
谢谢你召聚你的儿女在这里敬拜你
多谢你召聚你的儿女在这里敬拜你
求你亲自向我们说话
求你亲自向我们讲话
让我们得到你话语的喂养
让我们得到你话语的喂养
也得到你的引导
也得到你的引导
得到你的提醒
得到你的提醒
求你安静我们的心
求你安静我们的心
放下各样的重担
放低各样的重担
专心仰望聆听你
专心仰望聆听你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在上一周已经思想了旧约啊，这个第五卷书《生命记》的信息。
我哋喺上一周已经啊睇过上啊《生命记》啊嘅信息。
从第一章到第四章的经文当中，
从第一章到第四章嘅经文当中，
我们讲到了摩西在他临终之前
啊，我哋讲到摩西喺佢临终之前，
向以色列的下一代，
向以色列嘅下一代
做了第一篇的讲话。
啊，讲咗第一篇嘅话，
重点是讲到他为以色列人
啊，重点讲到佢为以色列人
怎样的付出了爱的代价，
点样付出咗爱嘅代价？
他坚持守他跟列祖的约
啊，佢坚持守佢跟列祖嘅约。
他在火中向以色列人说话，
佢喺火中向以色列人讲话。
他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
佢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
马上也要把他们带进迦南美地，
马上把他们带进迦南美地，
而且他专心的爱以色列人
啊，而且他专心的爱以色列人，
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的唯一
啊，把他们看为他自己的唯一。
今天我们要讲生命记的第二部分，
我们今天讲生命记的第二部分，
内容是从五章到二十八章
啊，内容是从五章到二十八章。
这一部分主要是讲法律和命令
啊，这一部分主要是讲法律和命令。
我们今天重点是讲五章到十一章
啊，我们今天的重点是会讲五章到十一章。
我希望弟兄姐妹也在你的家里也可以来读这些经文
啊，我希望弟兄姊妹在你们屋企里面也都可以读这部分的经文。
整个这段经文的总的主题
啊，整个经文总的主题
就是讲神的律法，
就是讲神的律法。
五到十一章是讲十条诫命还有示码，
五到十一章是讲十条诫命还有示码，
十二章以后，
十二章以后
就是具体的在解释各种的法条法律和法规
啊，就是在这里具体讲这法律和法规，
包括了怎么样敬拜
啊，包括怎样去敬拜，
献祭
献祭，
怎么样过宗教节日，
怎样过宗教的节日，
怎么样做十一奉献，
怎样做十一奉献，
还有其他圣洁的生活条例，
还有其他圣洁的生活条例。
那今天我们是讲这个法律当中的法律
啊，我们今天讲的是法律当中的法律，
就是五到十一章讲的总法
啊，就是五到十一章讲的总法。
它的关键词就是，
它的关键词就是，
只要和不要
啊，要同埋不要。
今天听完我的讲道
啊，今日听完讲道，
你就记住这要和不要
啊，就记住要同埋唔要。
其实是神在为了他跟我们的关系
啊，其实系神为咗佢同我哋嘅关系，
神为了我们跟人的关系
啊，神为咗我哋同人嘅关系，
来设立一个道德的边界
啊，嚟设立一个道德嘅边界。
就是什么是一个界限呢？
啊，就是说啊，咩系一个界线？
什么是神跟人之间的界限呢？
啊，咩系神同人之间嘅界线呢？
什么是人跟人之间的界限呢？
啊，咩系人与人之间嘅界线呢？
我们大人跟小孩差不多，
我哋大人同细路仔都差不多。
讲爱的时候，我都感觉非常舒服，非常好。
啊，讲爱嘅时候都会觉得好舒服啊，好好。
但是当要给我们立规矩的时候，
啊，但系当要立规矩的时候，
要给我们划界限的时候
啊，要划界线的时候，
就不会觉得那么舒服了，
就不会觉得那么舒服了，
就会觉得不开心，
就会不开心。
因为界限和规矩，
因为界线和规矩
是要挑战人的自我中心的这种观念
啊，是会挑战我们人的自我中心一个的关键。
他会冒犯我们，
他会冒犯我们，
他会让我们不舒服不自由
啊，他会令我们觉得不舒服不自由。
那既然我们不舒服不自由
啊，既然我们不舒服不自由，
上帝又是要为我们的，要希望我们自由舒服
啊，但是上帝又希望我们自由舒服。
那他为什么要颁布这些命令诫命和法规呢？
啊，咁佢点解要颁布呢啲命令同埋法规呢？
那让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个经文的上下文的背景
啊，让我哋嚟睇下整个经文嘅上下文背景。
那我们从这背景当中就可以知道十条诫命它到底是为什么设立的
啊，喺呢啲背景里面我哋就可以知道啊，十条诫命到底系为咩。
我们刚才读了第一到二十二节的经文，
我哋头先读咗一到二十二节嘅经文，
其中一到五节的经文呢，
其中一到五节的经文呢，
是摩西在回顾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
啊，摩西是回顾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
在西南山神与他们立约的这个场景
啊，是去述说啊神在西乃山同人立约的场景。
请可以帮我翻到那个相应的经文啊。好，这里的经文里面讲到了四十年前跟以色列上一辈所立的约
啊，这里的经文讲到上一辈的人同神立约的情况。
那我们看到第三节又讲到
啊，我们看到第三节又讲到，
我们一起来读，他说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这就是说四十年前的约到今天仍然有效
啊，就是这个四十年前的约到现在依然有效。
虽然老一辈一次一次的违约
啊，虽然老的一辈啊一次一次的违约
伤害神，
伤害神，
甚至上一代要在旷野漂流四十年
啊，甚至啊他们在旷野漂流四十年
要承受这个犯罪的后果，
你承受犯罪的后果，
死在旷野当中，
死在旷野的当中。
但是神仍然给下一代新的机会
啊，但是神依然给下一代的机会。
上一次我们讲到神不放弃不毁灭
啊，上次我们讲到神不放弃不毁灭，
不会忘记他的下一代
啊，他不会忘记他下一代。
所以神在这个下一代要进入迦南之前
啊，所以神在他们下一代进入迦南之前
需要重生重温这个西乃山的这个十条诫命
啊，来到重生同埋重温那个十条的诫命，
是要帮助他们学习怎么样依靠神
啊，来帮助他们怎样来到去依靠神，
过圣洁的生活，
过圣洁的生活。
那我们现在要继续的问
啊，我们继续会问，
上帝为什么要限制人的自由呢？
啊，上帝点解要限制人的自由？
为什么要给人立规矩呢？
啊，点解要俾人立规矩呢？
那我们要从这个第五章六节的经文
啊，我们来看第五章六节的经文，
就可以看到整个这个十条诫命这个法律背后的法理精神
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这个十条诫命里面的法律的法理精神。
我们一起来读第六节，
我们一起来读第六节，
预备，是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段经这节经文就回答了我们前面的提问
啊，这句经文就回答了我们前面的提问。
上帝立规矩的原因，
上帝立规矩的原因，
是因为上帝爱以色列人，
是因为上帝爱以色列人，
他拣选他们的列祖
啊，他拣选他们的列祖，
他拯救他们脱离埃及的苦难，
他们拯救他啊脱离埃及的苦难，
要把他们领到应许之地，
要把他们领到去应许之地。
今天也照样是因为爱
啊，今日照样亦都系因为爱，
要帮助他们设立关系和道德的界限
啊，要帮他们设立啊关系道德的界限，
让他们知道怎么样敬拜和侍奉上帝，
让他们知道怎样去敬拜上帝，
在新的社会环境当中。
在新的社会环境当中，
怎么真正享受自由和祝福
啊？怎样真正享受自由和祝福？
我们学开车的人都知道，
我们会得开车的人都知道，
我们只要好好的了解交通规则，
我们要好好的了解交通规则，
好好的应用交通规则，
好好的应用交通规则，
我们才能真正自由的去开车，
我们甚至可以真正自由的去开车，
能够让自己享受也让别人享受
啊，能够让自己享受也都让别人享受。
上帝就是在这个爱的背景下
啊，上帝就是在这个爱的背景
来设立了这些规矩，
来到设立了这些规矩。
上帝是救恩救赎在先
啊，上帝是救恩救赎在先，
是诫命在后，
是诫命在后面，
他是爱在先，
是爱在先，
然后要求在后，
要求是在后，
他强调关系在先，
他强调关系在先，
强调责任在后，
强调责任在后，
这两者都是上帝爱的表现
啊，这两者都是上帝爱的表现。
上帝所制定的法律法
啊，上帝所制定的律法
是要告诉人们他是谁
啊，是要话俾人听佢系边个，
他跟以色列人有什么关系，
佢同以色列有咩关系，
上帝的本质和属性，
上帝的本质和属性
是所有法律和法理的精神，是整个法律的法理和精神，
是整个法律的法理和精神。
这个法律的精神在新约的耶稣基督里
啊，这个法律的精神在新约耶稣基督里面
得到了完美的实现，
啊，得到完美的实现。
今天从我们今天在西方社会当中，
啊，今天从我们在西方社会当中，
我们有很清楚的概念，
我们有很清楚的概念，
法律意识都很强，
法律意识都很强，
但是我们要知道制定法律的人，
啊，我们要知道制定法律的人，
他自己未必就能够完全体现出这个法律的精神，
啊，他们就未必，啊，完全体现出这个法律的精神。
很多法律是只给别人来执行的，
啊，很多法律是定来给别人实行的，
很多法律是为了他们的权利，为了他们的这个保护他们的利益，
很多法律是因为他们为了他们的权力和保护，啊，他们的法例。
但是上帝设立法律，
啊，但是上帝设立法律
不是为他自己的好处，
啊，不是为了他自己的好处，
不是为他自己的利益，
不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
不是为了某个宗教或者某个领袖的利益，
啊，不是为了某个宗教或者某个领袖的利益，
而是为了他爱他的子民，
啊，而是因为他，啊，爱他的子民，
是为了遵行法律的人的这个好处，
啊，是为了那些遵行法律的人的好处。
当我们讲基督教信仰的时候，
啊，当我们讲到信仰的时候，
常常会把基督教跟别的宗教来比较，
啊，常常会将基督教和其他的宗教去比
较。一些不信主的人常常会说，
一些不信主的人经常会讲，
啊，宗教嘛都是讲劝人为善，
啊，宗教嘛都是讲向，啊，叫人向善。
是的，基督教也讲宗教道德，
啊，是的，基督教也都讲宗教的道德，
神学思想，
神学思想，
规范规则，
规范规则。
但是这一切的背后，
但是这些一切的背后，
是上帝牺牲的爱在先，
是上帝牺牲的爱在先，
他舍己的爱在先，
他舍己的爱在先，
他不是先把规矩放在前面，
他不是先将规矩放在前面，
他先把爱放在前面，
他是把爱先放在前面。
有人曾经这样说，
有人曾经这样讲，
他说根据圣经，
根据圣经，
爱的最重要的特质，
爱最重要的特质
是非自我中心化，
就是非自我中心化，
就是爱的本质是就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啊，就是说爱的本质就不是以我自我中心的。
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
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
就完全的体现了这种无私的那种本质，
啊，就完全体现到，啊，这种无私的本质。
上帝无私的把自己给了人类，
上帝，啊，无私的将自己给了人类，
而且希望他的儿女能懂得怎样爱他，
啊，而且他希望，啊，儿女们懂得怎样去爱他，
并且学习怎样彼此相爱，
啊，并且学习怎样彼此去相爱。
大家可能从小就听惯了这样的话，
啊，或者大家从小就听惯了，啊，这样的说话，
听惯了大人的说辞，
啊，听惯了大人的，啊，说辞，
哇，你给我控制这个控制那个，
啊，你让我，给我控制这个控制那个，
这个不行那个不行，
啊，这个不得那个不得，
都是以爱的名义，
啊，都是用爱的名义。
现在流行的话说是爱的绑架，
啊，现在流行一句说话就是爱的绑架，
是为了控制孩子，
啊，是为了控制孩子，
是为了限制孩子，
是为了限制孩子。
所以我们要从十条诫命的内容来看，
啊，所以我们要从十条诫命的内容来看。
那十条诫命对人到底我们的生活有没有好处呢？
啊，那十条诫命对我们的生活到底有没有好处呢？
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
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
十条诫命最大的好处，
十条诫命最大的好处，
就是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就是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让我们知道怎么样与神相处，
让我们知道怎样同神相处，
怎么样与人相处，
怎样同人相处，
建立清楚的边界意识，
建立清楚的边界意识，
我们可以很好的保护关系，
我们可以好好的保护关系，
很好的保护自己，
好好的保护自己，
保护他人，
保护他人，
也保护社会，
也都保护社会。
我不晓得你是不是一个边界很强的一个人呢？
啊，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一个对边界意识很强的人呢？
讲到边界，
啊，想到边界，
我就想到了我游泳的时候一个现象，
啊，就想起我游水的一次的现象。
猛烈烈的游泳池的里面，
孟女啊，嗰度嘅游泳池里边
有一个热水按摩的池子，
啊，有个热水按摩嘅池子，
里边可以坐大概十个人，
啊，里边可以坐大概十个人。
哇，游完泳以后在里面很舒服的，
啊，游完水去嗰度坐下系好舒服嘅。
但是你看到有些孩子就在里面，
啊，但系你睇到有啲小朋友就喺嗰度，
就用水去泼啊，泼别人啊，
啊，就喺度啊泼水泼去别人嗰度，
他觉得很好玩。
他觉得好好玩，
然后呢，别人也来去泼他。
啊，另外啲人亦都系泼翻转头。
那我们这些大人呢？
我哋呢啲大人呢？
都是笑笑而已。
啊，就系、是、啊笑笑下。
因为知道孩子是没有界限。
啊，因为我哋知道孩子啊，佢哋冇界限。
他们的水都泼到我们身上。
啊，嗰啲水都泼到我哋嘅身上。
我们都理解，
我哋都可以理解。
但是如果有一天你也是这样的。
啊，但系有一日啊你。都是这样，
或者你跟牧师去游泳的时候，
啊，或者你跟牧师一起去游泳，
也是这样去泼来泼去，泼了泼着别人还觉得很好玩，
啊，亦都喺度泼嚟泼去，啊，泼到别人嘅身上，仲觉得好好玩。
那我就犯了一个界限的问题，界限的错误了。
啊，咁我就犯咗个界限嘅问题，啊，呢、这个嘅错误。
我们如果这个，做的事情小，
啊，我哋做嘅事情少，
啊，没有太大的伤害，
啊。就冇太大嘅伤害。
可能有一天人家要把我带到精神病院去。
啊，可能有一日啊，人家会带我去精神病院。
如果我在社会上冒犯别人，伤害了别人了。
啊，如果我喺社会上冒犯别人，伤害咗别人，
那可能我就要送进监狱。
啊，可能我就会捉到去监狱。
所以这个边界的意思，其实对我们的生活是有很好的帮助的。
啊，所以边界嘅呢个嘅规矩啊，对我哋嘅生活系好有帮助。
十条诫命的意义，
十条诫命嘅意义，
对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帮助，
对我哋现实生活嘅帮助，
也是帮助我们去建立这个意识感、边界感。
啊，亦都系帮助我哋去建立一个意识感、一个边界感。
我们一起来逐条的来看一看这每一条。
啊，我哋一起嚟睇下。呢十条诫命嘅每一条，
每一条要给我们设置怎么样的一个界限？
啊，每一条啊，俾我哋设一个咩嘅界线？
对我们有什么实际的帮助？
对我哋有咩实体实际嘅帮助？
好，第一节我们一起读。
第一届我哋一起读。
预备起。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大家记不记得十条诫命到底是什么？
大家记唔记得十条诫命到底系咩？
今天重温一下哈。
今日我哋重温一下。
第七节才是第一条哈，第一节哈。
第七节先至系第一条。
就是除了耶和华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
就系、是、话除了耶和华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
这是神在宣告最高的爱。
呢度系神宣告最高嘅爱。
需要最高的忠诚。
需要最高的忠诚。
神把我们当作他的唯一。
神把我们当作他的唯一。
我们也把他当作我们的唯一。
我们也把他当作我们的唯一。
所以我们信耶稣的人。
所以我们信耶稣的人。
我们会相信耶稣是我的救主。
我们会相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
耶稣也是我生命的主。
耶稣亦都系我哋生命嘅主，
意思就是他就是我生命的唯一。
意思就系话佢就系我生命嘅唯一。
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
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
这个诫命是挑战我们的自我中心。
这个诫命系挑战我哋嘅自我中心。
他要把我们从神坛上请下来。
佢要将我哋喺神坛上面请落嚟。
谦卑给自己画一个界限。
谦卑为自己画一个界线，
告诉自己的定位，
告诉自己一个定位。
我不是地球的中心，
我不是地球的中心。
地球不是围着我转的，
地球不是围着我转的。
别人不要把我当作神看，
别人不要把我当作神看。
我自己更不要自我崇拜，
我自己更加不要自我崇拜。
你觉得这个界限你清楚吗？
你觉得这个界线你清楚吗？
那我们看看第二界。
我们看一下第二届。
第八节。我们读一下哈，预备起。
不可为自己挑刻偶像，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
好，然后第九节也是哈，预备起。
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第十节，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 直到千代。好，那我们看到第二节是跟着上面这一届来的。
我们看到第二届是跟着上面那个届来的。
既然上帝是唯一，
既然上帝是唯一，
那我们就不把任何受造物，
我们就不把任何受造物，
不把任何人放在神的位置上，
不把任何人放在神那个位置，
所以把世界万物和所有人都放好了一个位置，
所以把世界所有人动物都放好位置，
让他们不要超越神的界限，
让他们不要超越神的界限，
不要抢夺神的荣耀，
不要强夺神的荣耀，
否则就被称为是憎恨上帝的人，
否则就被称为是憎恨上帝的人，
要会追讨到三四代，
会被追讨到三四代。
这是要我们这个设置的界限是。
这里给我们设计的界限是。
我们不要把任何人任何事作为我们的偶像。
我们不可以把任何人任何事做我们的偶像。
然后来跪拜和侍奉他。
来到去跪拜和侍奉他。
第三届是这样说。
第三届是这样讲。
不可一起读哈。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那由于对神的尊敬和尊重，
由于对神的尊敬和尊重，
就不应该随便借用神的名字，
就不应该随便借用神的名字，
滥用神的名，
滥用神的名，
这个甚至盗用神的名，
甚至盗用神的名，
借着预言啊，异梦啊，
这叫异言啊，异梦啊，
异象啊，
异象啊，
去招摇撞骗，
去招摇撞骗，
为自己获取名利，
为自己获取名利。
这意思是叫我们设置什么界限呢？
这个意思是叫我们设一个什么界限呢？
就不要滥用对神的知识，
就是说不要滥用对神的知识，
对神的经历，
对神的经历，
和神赐给我们的能力，
同埋神赐俾我哋嘅能力，
我们不要用来为自己的利益来谋好处。
唔好用呢啲嚟到为自己嘅利益谋求好处。
好，那我们第四届是讲什么呢？
咁我哋第四届系讲咩咧？
那是蛮长的一段经文。
呢个系好长嘅一段经文。
那我们就读十二节好吗？
我哋就读第十二节。
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当讲到守安息日的时候，
当讲到守安息日的时候，
旧约讲了两个理由，
旧约讲了两个理由。
出埃及记的时候，
出埃及记的时候，
在出埃及记的讲到了十条诫命，
出埃及记讲到十条诫命，
守安息日这一条的时候，
讲守安息日这一条诫命，
它是根据上帝的创造作为理由的，
它是根据上帝创造来到做理由。
然后二十章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一节这样说。
出埃及记的
二十章十一节。
二十章十一节。
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
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
第七日便安息了。
第七日便安息。
所以耶和华赐福给安息日。
所以耶和华赐福给安息日。
定为圣日。
定为圣日，
但是到生命记的时候，
但是到生命记的时候，
他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到守安息的重要性。
他是用另外一个角度来到讲安息日。
我们读一下第十五节的经文。
我们读一下第十五节的经文。
预备起，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
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伸出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
所以你看到这里讲守安息的原因呢，
大家看到这里所讲的守安息日的原因
没有提到上帝的创造，
没有提到上帝的创造，
但是却讲到了上帝的救赎，
但是却讲到上帝的救赎，
就是我们不单因为上帝的创造要守安息，
就是说我们不单只为到上帝的创造守安息日，
我们也要为上帝的救赎来守安息，
我们也都为到上帝的救赎来到守安息。
所以到了这个新约的时候，
所以到了新约的时候，
我们守安息就是守今天这个礼拜天的主日，
我们守安息日就守我们现在 今日礼拜天的这个主日，
其实都是基于这两个重要原因。
其实都是基于两个重要的原因。
一个就是耶稣基督他爱我们救赎我们。
一个是耶稣基督爱我们救赎我们。
是于就基于这个救赎的原因要守安息。
是基于这个救赎的原因要守安息日。
同时我们也因为上帝的创造。
同时我们因为上帝的创造。
因为上帝给我们的自然规律。
上帝给我们的自然规律，
我们要守安息，
我们要守安息日。
我们跟犹太人不同的是，我们守礼拜天作为安息日。
我们同犹太人的不同，我们是守礼拜天作为安息日。
我们称之为主日，
我们称之为主日，
是纪念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
是纪念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
那么设立这个日子的界限，
设立这个日子的界限，
其实是一个时间的界限。
其实是一个时间的界线。
他意思要我们把属于神的时间归给神。
意思是说我们要将属于神的时间归给神。
要用在神的身上。
要用在神的身上。
不要把它占为己有。
不要将它占为己有。
挪作他用。
挪作去做其他事。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主日来敬拜的很重要的原因。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主日来到敬拜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因为我们尊这个日子是为圣的一个日子。
因为我们尊这个日子为圣的一个日子。
很多人做礼拜的原因是自己喜欢就来，不喜欢就不来。
很多人去做礼拜的原因就是他喜欢就来，不喜欢就不来。
这个礼拜没事了，我没有什么事情干了，我就做礼拜吧。
这个礼拜没事做了，那我就去做礼拜了。
好，今天读到了十条诫命以后。
今天我们读到十条诫命之后。
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因为敬畏神要来做礼拜。
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因为敬畏神来到去做礼拜。
那前面第一条到第四条。
前面第一条到第四条。
都是我们人跟神之间的关系。
都是我们人和神之间的关系。
让我们知道我们跟神之间有什么界限。
让我们知道我们同神之间有什么界限。
什么是神喜欢的？
什么是神喜欢的？
什么是属于神的？
什么是属于神的？
神的位置在哪里？
神的位置在哪里？
我的位置在哪里？
我的位置在哪里？
世界万物的位置在哪里？
世界万物的位置在哪里？
在这四条诫命当中都清清楚楚地放好了。
这四条诫命都清清楚楚地放好了。
那后面就是更具体的这个诫命了。
后面跟着来就是一些具体的诫命，
就是人怎么样彼此的相处。
就是人怎样彼此的相处。
人怎么样能够建立彼此的人跟人之间的界限。
人怎样来到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界线。
我们一起读一下第十六节。
我们一起来读
第五节。第五节，预备起。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所赐的地
上得以长久。
好，这里是讲到要重视家庭生活和家庭成员的关系。
这里讲到重视家庭的成员的关系。
这个长友之间的次序。
这个长友之间的次序。
孝敬父母包括体贴他们的感情生活的需要。
孝敬父母包括体贴他们的感情需要。
更重要的是体贴他们属灵的需要。
更重要的体贴他们属灵的需要。
跟他们分享福音。
跟他们分享福音。
让他们有永恒的归宿。
让他们有永恒的归宿。
那这给我们的一个什么样的界限呢？
这样给我们一个怎样的界限呢？
有时候我们去尊敬父母。
有时是我们去尊敬父母。
很多是因为感恩过去他为我们做了很多好事。
是感谢他以前为我们做了很多好事。
这当然是我们孝敬的一个原因。
这个当然是我们一个孝顺的其中一个原因。
但是父母有一天他会变得不可爱。
但是有一天父母可能会变得不可爱。
有的时候成为你的负担。
有的时候可能成为你的负担。
有的时候成为你的伤害。
有的时候可能成为你的伤害。
那么那个时候我们要不要再孝敬父母呢？
那个时候我们还要不要去孝敬父母呢？
孝敬父母是上帝的命令。
孝敬父母是上帝的命令。
不是看这个父母做得好做得坏。
不是去看这个父母做得好或者做得不好。
是因为我们跟父母的关系。
是因为我们跟父母的关系。
这需要我们很大很强的爱。
是需要我们很大很强的爱。
有的时候饶恕父母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
有些时候饶恕父母真的很不容易的，
但是因为这是爱的命令，
但是因为这个是爱的命令，
神要我们孝敬他们，
神要我们孝敬他们，
我们要尝试去孝敬他们，
我们要尝试去孝敬他们。
另外一个界限就是，
另外一个界限就是，
我们知道父母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知道父母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
他们会变老，
他们会变老，
他们会生病，
他们会生病，
他们会离开，
他们会离开，
我们在他们活的时候好好的孝敬他们，
我们在他们还活的时候好好孝敬他们，
当他们有一天去回到神的怀抱，
当他们有一天回到神的怀抱，
我们应该放手让我们的父母离开，
我们应该放手让我们的父母离开，
顺服神的时间，
顺服神的时间，
顺服神的安排，
顺服神的安排，
这样你就会更加从神得到安慰，
这样你就会更加从神那里得到安慰。
好，让我们来看第六戒，
我们让我们来看第六戒。
其实六到第十戒呢，
从第六到第十戒呢，
其实是蛮好蛮容易背的，
很容易背的。
好，我们把几个不可把它一起来看一下哈。
我们看一下这几个不可。
第一个是不可杀人，
不
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最后如果总结一句话呢，就是不可贪心哈，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哈，这个就是不可贪心，如果把它总结起来的话，
最后呢就总结起来呢，就是不可贪心，不可贪恋人的妻子。
第六戒不可杀人，
第六戒不可杀人，
其实是包括谋害他人，
其实包括谋害他人，
也不可以杀自己，
亦不可以杀自己。
圣经说恨人就是杀人，
圣经讲恨人就是杀人，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无缘无故的 恨某一个民族，
所以我们有时无缘无故恨某一个民族，
或者是恨某一类型的人，
或者恨某一类型的人，
有可能是有原因的，
有可能是有原因的，
但是神不允许我们有这种的恨，
但是神不允许我们有这种的恨。
有的时候我们希望伤害我们的人，
有些时候我们希望那些伤害我们的人，
我们会咒诅他们，
我们会咒诅他们，
这个人还是死，早点死了好了，
这些人早点死了算了。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想过。
我知道你是受伤的，
我知道你是受伤的，
但是神不让我们去恨人，
但是神不让我们去恨人，
是让我们要学会放下来，
是要让我们学会放下来，
我们要把握好自己情绪的界限，
我们要把握好我们自己情绪的界限，
把生死的权利交给上帝，
把生死的权利交给上帝，
不要人为的结束生命，
不要人为的去结束生命，
其实包括堕胎，
其实包括堕胎，
包括安乐死，
包括安乐死，
也不要把结束生命的这个权利，
也都不要将结束生命这个的权利
交给别人，
交给别人，
让他们陷入到杀人的这个内疚当中，
让他们涉入这个杀人的内疚当中。
读这个生命记，
读这个生命记，
和读民数记的时候，
同读民数记的时候，
还有读约书亚记，
还有读约书亚记，
我们都要面临怎么理解旧约当中杀人的这个问题，
我们都要面对旧约当中所讲的杀人这个问题，
这个我们可能需要单独的有一次的讲到，
这个可能我们用一个单独的有一次讲到。
好，我们看到第七戒，
我们看到第七戒，
不可奸淫，
不可奸淫，
这里面包括了强奸，
这里面包括强奸，
婚姻之外的男女性生活，
婚姻之外的男女性的生活，
包括婚前性行为，
包括婚前性行为，
甚至主耶稣讲到了对妇女动淫念的，
甚至主耶稣讲到的对妇女动淫念，
就是与他犯奸淫了，
就是与他犯奸淫了，
这是在对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就是说在对方毫不知情之下，
被你的欲念所侵犯，
被你的欲念所侵犯，
这也是一种的犯罪，
也都是一种的犯罪，
所以到网上去看色情的这个片子，
所以到网上看色情的短片，
也是属于这一类的，
也都是属于这一类的，
这是要告诫我们，
这里是告诫我们
要对自己的欲望设置界限，
要对自己的欲望设一个界限，
在男女关系上，
在男女关系上，
在思想情感上，
在思想情感上，
在行动上，
在行动上
都要有分别有道德的界限，
都要有分别道德的界线。
保罗说不要月份啊。
保罗说不要月份。
好，第九节说是不可第八节说不可偷盗。
好了，第八节讲到不可偷盗。
这个大家比较容易明白。
这个大家比较容易明白。
就是在没有得到别人的同意的情况下。
就是说没得到别人同意情况之下。
是占有他人的财物。
去占有他人的财物。
最近我们教会有一个家庭。
最近我们的教会有个家庭。
就被小偷光顾了。
就被小偷光顾了。
那在假期当中。
在假期当中。
这个是高发偷窃的高发时期。
是偷窃高峰期。
但是我们今天生活当中各种其他偷窃的行为。
但是我们生活当中其他偷窃的行为。
这种诈骗的行为。
这些诈骗的行为。
其实是非常的多的。
其实是非常多的。
但是跟我们有关系的。
但是跟我们有关系的。
我们当中我们当然相信大家不可能去偷窃别人的东西。
我当然相信大家不可能去偷窃别人的东西。
但是我们公司里的财物。
但是我们公司里面的财物。
公司里面不属于我们的财物。
公司里面不属于我们的财物。
我们应该交给政府的税务。
我们应该交给政府的税务。
我们应该奉献给神的金钱。
我们应该奉献给神的金钱。
那我们占为己有的话。
我们占为己有的话呢。
这个算不算偷窃呢？
咁会算唔算係偷窃呢？
这个就有待大家去思考了。
这个就有待大家去思考。
总之我们要尊重他人的财物。
总之我哋要尊重他人嘅财物。
坚持别人的就是别人的。
坚持别人嘅东西就係别人嘅。
你的不是我的。
你嘅唔係我嘅。
好，第九戒是这样来提醒我们。
第九戒係咁样嚟到提醒我哋。
第九戒怎么说？
第九戒点样讲？
不可什么？
不可咩啊？
作假见证陷害人。
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这是指这个指控人这个犯罪哈，这是在指控人犯罪。
呢度系讲到指控人犯罪。
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喺冇证据嘅情况之下。
然后去这个做假见证。
去做假的见证。
这包括到法庭上做假见证。
这里包括到在法庭上面做假见证。
到有关部门投诉 不真实的事情。
去到有关部门去投诉一些不真实的事情。
然后把人的名声搞坏。
把人的名声弄坏。
甚至恶人先告状。
甚至是恶人先告状。
去诬陷别人。
去污秽别人。
那旧约跟新约圣经。
旧约同新约圣经
都明确有这样的一个规定。
都明确有咁样嘅规定。
你要控告教会的长老。
你要控告教会嘅长老。
控告教会的牧者。
控告教会嘅牧者。
没有两三个人不要去收这样的投诉。
如果冇两三个人唔好去收呢啲嘅投诉。
就是两三个人的见证。
就系话两三个人嘅见证。
无凭无据的投诉。
无凭无据嘅投诉。
教会不应该。受理。
教会不应该受理。
这是要给我们一个清楚的界限。
这里给我们一个清楚的界线。
就是要诚实无为。
就要诚实无为。
耶稣说是就说是。
耶稣讲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不是就说不是。
就是不要为了利益。
就是说不要为了利益。
来出卖人格和良心。
来到出卖人格和良心。
不要无辜伤害别人。
不要无辜伤害别人。
好，我们最后来看最后一戒。
我们来看最后一戒。
我们一起读一下。
我们一起读一下。
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也不可以贪图人的房屋、田地、奴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这些话我们就停在这里哈，二十一节停在这里。
我们就只是读二十一节。
这个跟偷窃也有些类似。
这个跟偷窃就有点类似。
就是觉得自己有了还不够，还要更多。
就是说自己有了觉得不够。
圣经说
要多点。
圣经说贪心就像拜偶像一样。
圣经讲贪心就好像拜偶像这样。
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为了贪心去盗用别人的这个东西。
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是因为贪心去盗窃人家的东西。
这里特别提到了邻舍。
啊，呢度特别提到邻舍，
好像在哦，这里没有提到邻舍这个哈。
啊，呢度冇提到邻舍嘅。
啊，就是，但是在出埃及记就提到了，就是邻舍。
啊，但系喺出埃及记咧就提到邻舍，
就是要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
啊，就是要尊重别人啊劳动所得来的成果。
不要因为别人成功，别人拥有多。
啊，唔好因为别人成功，别人拥有多，
我们就嫉妒。
我哋就嫉妒。
我们见到别人好的时候，
我哋见到别人好嘅时候，
要学会欣赏和祝福。
要学会去欣赏同埋祝福。
好，我们看到了这十条诫命。
啊，我哋好啦，睇到呢十条诫命，
都是为了给我们设置一些的界限。
啊，都系为咗帮我哋设一啲嘅界线。
都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去与神相处和与人相处。
啊，都系为咗让我哋更好的同神相处同人相处。
但是知道这些道理，
但是知道这些道理
跟活出这些道理，
同活出这些道理
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是有很大的差别。
但是我们先要从知道开始，
但是我们要先从知道开始。
所以在整个的生命记五到十二章当中，
所以从生命记五到十一节当中
就特别强调以色列人啊，你们要听
啊，所以特别强调啊，以色列人啊，你要听。
这就是所谓第六章里面提到的示马这个概念。
啊，呢度系提到第六章所讲嘅示马呢个嘅概念。
就经文是这样说。
啊，经文系咁样讲。
以色列啊，你要听。
啊，以色列啊，你要听。
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
啊，耶和华我们嘅神系独一嘅神。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
甚至要跟你们在家里面要躺下做这个行动都要谈论。
就是你在屋企行躺下，你都要谈论。
然后要把它系在额上，系在手上，然后让你常常被提醒。
而且你要刻在额上，在头上，在屋上面啊，依常常嚟到得到提醒。
其实这就是我们每个人家庭常常出现的一个现象。
啊，呢啲其实系我哋家庭常常出现嘅一啲嘅现象。
就是我们知道有些人不听话。
啊，就系我哋知道有啲人唔听话。
我们知道这些重要，但是就是不听。
啊，我哋知道呢啲重要，就系唔听。
就常常引起很多家庭的矛盾。
啊，就常常引起家庭嘅一啲嘅矛盾。
跟神的关系也是如此。
跟神的关系亦都是如此。
我们要听神的话，
我们要听神的话，
但是听了还要去遵行。
但是听了要去遵行。
这就是十条诫命跟登山宝训的非常吻合的一个地方。
这里就是讲到十条诫命和登山宝训的内容非常吻合的一个地方。
主耶稣在讲完登山宝训以后，
主耶稣讲完登山宝训之后，
最后就是说你们要做聪明人。
最后就讲你们要做聪明人。
什么是聪明人呢？
什么是聪明人呢？
就是听了神的话去遵行的人。
就是听了神的话去遵行的人。
那我们今天听了很多神的话。
我们今天听了很多神的说话。
那我们在哪些方面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
我们在哪一个方面能够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
你是不是一个有清楚界限的这个边界的人呢？
你是不是一个有清楚界线边界的人呢？
会爱你会不会又失去边界呢？
会去爱你会不会失去边界呢？
你有了边界会不会考虑到要有更多的爱呢？
你有了边界，你会不会考虑有更多的爱呢？
让我们在爱心跟边界的这个平衡方面，
让我们在爱心和边界的平衡这方面
来多多的操练，
来多多的操练。
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谢谢你的话语，
多谢你的话语。
求你给我们信心，
求你给我们信心，
让我们不单听你的话。
让我们不单止听你的话，
而且把你的话活出来，
而且把你的话活出来，
让我们知道怎样爱神，
让我们知道怎样爱神，
也怎样彼此相爱，
亦都彼此知道怎样彼此相爱。
求你光照我们，
求主你光照我们，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